生活无国界，世界观的故事选读。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塑造了我们生活的方式。世界观的故事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的一本畅销书，也是一本获奖的好书。两位作者寇尔森与皮尔斯透过充满启发的真实故事以及他们见解深刻的分析，帮助我们厘清今日多元主义社会种种吸引人注意却似是而非的世界观，也帮助基督徒在每一个场合，不论家庭、学校、工作场所，把信仰完整地活出来。
世界观的故事选读，寇尔森、皮尔斯合著，林秋如、林秀娟翻译。
许多离经叛道之行为以道德同等为有力辩护，比如说在好莱坞，非婚生子女成了正常现象，而许多不同父母的小孩在拼凑家庭中长大的现象也司空见惯。对这些人来说，上述的婚姻状况不仅只是不受拘束的性冲动而已，而且是一种真诚的信念表达，也是一种主张，宣称同居在道德上就像婚姻一样是可以被接受的。影评人米德维发现，当他赞赏某对从事电影制作的好莱坞男女时，以结婚了来形容他们的关系。这是个自然假设，因为他们在一起已经15年了，而且生了两个小孩。但是没有人可以再这样认为。米德维收到那对男女的一位好友来信，愤怒地说他们俩绝对没有结婚。听到自己被那样形容，会觉得被严重冒犯。被冒犯？以为某人结婚了，现在是种侮辱。我们所看到的是，对于传统道德的挑战，现在被视为是一种圣战。因为如果没有任何选择是错误的，就没有任何一种生活方式可以被批评。没有人应该被迫充满罪恶感。事实上，这么做，绝对错误。以世界观的角度来说，在现代自由主义中，唯一的罪是以压迫人的法则和虚伪的道德规范来限制别人。救赎则意味着恢复人在自然原始状态中一度享有的自由，正如政治哲学家米尔曾经写的，单是不顺从的范例，单是拒绝向习俗屈膝，本身就是一种贡献。现在则有对于不道德更积极正面的叙述，如果你刻意拒绝道德和社会规范，实际上就是在进行某种贡献，使人逃脱道德传统的压迫。哈佛政治哲学家山德尔如此说，这种哲学是不受妨碍的自我，这种世界观将孤独自我刻画成优先于所有的委身或道德义务。在传统社会中，一个人的身份认同是透过他在家庭、教会、村落、商业、民族当中的角色而获得或表达的。然而，今天角色和责任被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形式，甚至对于个人最重要的认同、最核心的自我而言是彼此矛盾的。在定义自我的过程中，自我要不是接受上述两者，就是予以拒绝。这听起来可能很抽象，但这有相当实际的后果。激进的女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一个议题是，妇女因为被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扼杀了，因此必须与那些关系分离，以发现真正的自我。结果过去几十年来，妇女大量投入就业市场当中，对许多妇女来说，个人自我实现远比婚姻和家庭来得重要。堕胎的大幅增加可以被视为越来越多没有兴趣养育孩子的清楚指标。同样的，大家将孩子交给托儿所的比例增加，也反映出人们对于担任自己小孩的主要照顾者投以低度忠诚。 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小儿科教授史坦利·格林斯本观察到，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中产阶级家庭中出现盛行的趋势，请别人照顾自己的婴孩。然而这些趋势的根源不单只是女性主义，妇女发现自主性的议题如此具有说服力，其中一个原因是男人已经采用这种方法将近半个世纪了。在殖民时代，男子气概的定义是顾家、顾全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今天，真正的男子气概则倾向于被定义成个人主义，具有攻击性以及有主见。这种新的形象出现于19世纪晚期的牛仔和冒险小说中，内容大肆庆祝男人逃脱了家庭事务的束缚。在1950年代，《花花公子》杂志问世了，警告婚姻是个陷阱，将会压垮男人冒险、爱好自由的精神。丈夫和父亲的角色不再是表达神所任命的责任，可以展现男人风范，而被视为是拘束、违背男人真正自我的传统习俗。当男人开始抛弃他们的家庭责任时，带来了致命的结果。这种趋势的蔓延是如此的普遍，以致今天美国最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是男性逃离家庭。不受妨碍的自我之观念已经使得男人和女人同时视家庭关系为独断拘束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像性研究者雪儿·海蒂一类的人会说出家庭的瓦解是好事这样的话，因为它是我们从限制的角色和法则得到解放。对婚姻的负面观点所产生的后果影响了整个文化。如果人们敢说婚姻优于其他安排，就会被指控为是歧视。伊兰尼·班尼特创办了最好的朋友，这个组织鼓励女孩子在高中毕业前不要有性行为。有一次他接受访问，被问及为什么不鼓励女孩子将性行为延后至结婚才进行，他说，如果我们提及婚姻，学校不会准我们进去。让我们沉思片刻，今天有许多公立学校根本不会想要支持将婚姻视为理想的课程。自从本书在美国发行第一版之后，伊兰尼告诉我们有些令人鼓舞的改变，他卓越的计划获准在部分学校推动，甚至当提及将性行为保留到婚姻之后时，也没有因此被取消资格。此外，许多公共政策不再保护婚姻，不再是婚姻为独特的社会利益，在税法上出现了婚姻征伐条款，在商业上，配偶福利同样适用于没有结婚的人，在法庭上，有一些判决是同性恋的结合等同于婚姻。家庭被视为松散集合，由拥有权利的个人组成，而这些个人则有权利为了自己的好处，以各种他们自己选择的方式与任何人在一起。流行文化又呼应这个信息，某份主流杂志的漫画描绘一位年轻人对他的女朋友说，我只向你提议婚姻而不是一生的忠诚。广受赞誉的小说家摩里森会说，核心家庭是个根本无效的模式，为什么我们还要忍耐它呢？我不知道。流行娱乐则持续将婚姻和奸淫塑造成为解放的形式。在《窈窕奶爸》这部票房大卖的电影当中，主角最后一幕对一个父母离异的小女孩一再保证，某些父母离婚之后相处得更好，他们会成为更好的人，更好的爸爸和妈妈。然而实际状况如何呢？社会科学的统计数字显示，离婚的父母一般来说并不会变成更好的爸爸和妈妈，很少父亲会经常去看他们的孩子，母亲则更没有时间与小孩相处，因为经历了感情灾难的蹂躏，也因为必须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事实上，离婚的负面影响一再的被加以测量，而其结果是残酷的。想想这些统计数字，单亲家庭当中的小孩贫穷的机会是双亲家庭小孩的六倍。美国有一半单亲妈妈生活水准低于贫困线以下， 父母离婚的孩子经历强烈的哀伤，经常维持数年之久。即使长大成为青年，他们需要求助心理协助的比率几乎高达一般人的两倍。来自破碎家庭的小孩在学校会碰到较多的学业或行为上的问题，高中读到一半就辍学的概率是常人的两倍。单亲家庭的女孩有很大机会在成年前就发生性行为，比双亲家庭多出两倍的概率，比较容易有非婚生子女。犯罪和毒品滥用与没有父亲的家庭呈强烈相关。研究显示，强暴犯当中有 60%， 青少年谋杀犯当中有 72%， 长期服刑的囚犯当中则有 70% 成长于没有父亲的家庭。事实上，今天绝大多数困扰美国人生活社会的病态都可以溯源至没有父亲的家庭。相当令人惊讶的是，当离过婚的父母再次结婚时，他们的孩子并没有过得更好。某些研究显示，这些孩子碰上越来越多的问题，比如说在继父母家庭当中的学龄前儿童受到身体暴力和性虐待的比率高达常人的40倍。成人也深受离婚的伤害。有项研究是针对离婚10年的人士进行调查，离婚带来的影响发现，高达2/3的离婚夫妻其中一方仍然深陷困扰，而且经济不稳定。所有离婚的夫妇当中有1/4的人双方都过得更糟，深受寂寞和沮丧之苦。离婚甚至影响身体健康。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院长大卫·拉森认为，离婚对于健康的冲击就像是开始一天抽一整包烟。而且离婚所造成的后果并不只是影响直接牵涉其中的家庭而已，当家庭崩解开始扩散，整个住家社区都开始衰微。没有父亲的社区经常开始有犯罪和不良少年入住，这些通常是老师无法教导的地方，因为行为不当的孩子扰乱整个课堂。更糟糕的是，父母离婚的孩子长大结婚后自己也很有可能离婚，以致这些负面结果又传给了下一代，于是家庭崩解影响了整个社会。 X 世代的人经常比他们在婴儿潮出生的父母亲更了解这些真理。许多人因父母的离婚而受苦，他们通常都说热切渴望可以长长久久的婚姻，同时对婚姻感到深深的悲观。当邋遢摇滚歌星寇特·科本自杀时，新闻记者深入挖掘他的私人生活，发现当他8岁时父母离婚了，这把他推入急速下沉的漩涡，他毁了他。他的母亲温蒂·科本承认说，他完全变了个人，这个经验是如此的痛苦，以致早在1994年科本就试图自杀过。他的口袋中有张纸条写着，死了比离婚更好。时机成熟，如今是基督徒可以为圣经的婚姻家庭做出有力论证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这些统计数字建构令人信服的主张。在稳定的家庭当中，人们会活得更快乐更健康。然后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在这注视着我们的世界面前活出圣经的观点。
爱情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目标，而家庭是我们心灵与身